赏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大家好，现在是京剧漫谈节目时间，我是善华。京剧朱砂痣，这个痣就是人脸上长颗痣，身上长颗痣，这个痣因为偏红色，所以叫朱砂痣。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颗痣上。有个男子50多岁了，没有老婆孩子，如果他很穷没有家世那说得过去，但是他却很有钱，而且是个乐施好善的大好人。这个男子姓韩，名叫韩廷凤，大家都叫他韩员外、韩大老爷。事情是发生在南宋时期，韩员外是居住在湖北地区的双城县，他本来是这个县的县太守。韩员外不是一直没有成家，他本来是有老婆和孩子的，但是在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出现了金兵作乱，也就是北方那个女真国入侵中国。在躲避战乱的过程中，韩员外和老婆失散了，而当时老婆怀里还抱着那个只有3个月大的儿子。战乱结束后，韩员外去找老婆，却发现老婆已经死了，但是只看见老婆的尸体，却见不到儿子的尸体。哎呀，老婆都死于战乱了，他怀里抱着的儿子肯定也很难活下来了。不过见不到尸体总不甘心呐，韩员外四处打听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最后韩员外心灰意冷，辞官回家了。回家之后的韩员外一如既往的行善积德，铺路修桥，成为当地著名的大善之人。韩员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善行就会有福报的，但是一转眼他都50岁了，还没见到什么福报。没有老婆作伴倒没什么，没有儿子，将来谁为自己养老送终呢？想来想去，看来还得再婚，于是就派人去请媒婆来。
媒婆说媒拉纤为生，是因为我们这个城里头啊有一位韩的老爷，当初呢他做过太守，至因呢他年老无子，要再说一房，给我呢就叫进府去了，让我给他物色一个德茂的家人。哎呀，我想这当的事倒是好事啊，真要是说停停了，多少不拘，我得发个小财儿。可是啊，你说这路子女子我可哪儿找去呢？哎，忽然呢，我可就想起来了。
媒婆向韩员外推荐了一位女子，这位女子刚死了老公，她老公姓吴，叫吴慧泉，留下的这个寡妇才29岁，嫁过来之后说不定还能生儿女啊。就这样，韩员外拿出100两银子作为女方的彩礼，让媒婆去说媒。这个媒很快就说成功了，韩员外就选了一个良辰吉日举行了婚礼。韩员外50岁又当新郎，非常高兴，但是那新娘却恰恰相反，泪流满面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这娘子的老公还没有死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这样，这小娘子的老公吴慧泉病了1年多，好几次死去又活了回来，请来的大夫郎中都说他活不过几天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媒婆来了，媒婆认为应该把娘子嫁出去得一笔钱回来，可以料理后事啊。吴慧泉本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娘子守寡，一天寡都不要守，所以吴慧泉就和媒婆签了婚约，让他的娘子嫁给韩员外，就导致了这桩荒唐的婚事。听了小娘子的叙述之后，韩员外就问，既然你同意嫁给我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哭呢？小娘子就说，我今早上出门前 丈夫吴慧泉还没有断气，我一想到在她死之前没人陪伴在身边，我就很难过。韩员外怨恨的媒婆为了几个没钱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问题是现在怎么办？又举行过婚礼，又拜过天地，韩员外可是个大户人家，那面子怎么过得了啊？于情于理，这小娘子是韩员外的人了。不过韩员外不这样想，他可怜这对年轻的夫妇，不能因为自己想结婚就拆散别人。这件事从头到尾韩员外都没有错，错的是对方，错的是媒婆。不过韩员外非常宽容，他要小娘子即刻回去，那100两银子不用他还了，他还另外再给100两，让这小娘子回去料理后事，以后再说。那个小娘子回到家，她的老公吴慧泉虽然是奄奄一息，但是还没断气。小娘子就把今天的事说了出来，被退婚不但不退银子，还另外得了100两。老公听了之后吓了一跳，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，这一惊一吓不得了，吓出了一身汗。大汗之后，他的病竟然好了。
我们要怎么叩谢他的才是啊？
这你病既痊愈，白去一还不是？
哎呀，我这病啊，方才一代旦夕，如今有了这银子，吃了一身的痛汗，我的病啊好了一大半了哦。
有了银子，你的病就好了。
就好了，待到明天同谢恩人。
这病好了倒麻烦了，严格的说，这一对年轻夫妇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。他们没有婚约了，这小娘子应该是韩员外的老婆了。这下怎么办呢？手上拿着韩员外的200两银子，他们完全可以跑了，去到哪里都可以过日子。但是他们没有这样想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报答韩员外的恩情。没有韩员外的宽容，吴慧泉的病就不会好。他们打算第二天到韩员外那里登门叩谢，退还200两银子，其余的事任其发落。第二天见到韩员外，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，没想到那韩员外听了之后哈哈大笑：我那200两银子是送给你们的，不用还，你们回家好好过日子吧。事情到现在就算告了个段落，韩员外继续过他的单身日子，而吴慧泉病好了，恢复了往日的买卖，还要到四川去收租，他在那边的租金已经好几年没收了。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这里是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京剧朱砂痣。到了四川收完租之后，他看到路边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老太婆，那个男孩看上去大约是12、13岁，而那个老太婆怎么看也有70、80岁了。吴慧泉看到这男孩非常孝顺，又是斟茶递水，又是捶背碾腰，但是奇怪的是，他发现这小男孩叫那老太婆叫做母亲。吴慧泉想，这对母子的年龄差距也太大了，上前一问才知道，原来这孩子不是他亲生的。
啊，老妈妈，
哎，
这是你的什么人呐、
啊？哎哎，他是我的儿子啊，
他是你的儿子，
哎，
你就不该骂他呀。
哎，不是亲的，
不是亲的，越发的不该。
吴慧泉就问：那你是怎么教养他，使得他知书识礼的呢？那老太婆说，我们穷人家哪懂得什么教养啊，是他自己喜欢读圣贤的书，从小就这样。村里人说啊，如果没有人教，他自己就可以考上秀才举人，如果有人教啊，他可以考上进士呢。哎呀，考上又有什么用， 他真考上得个一官半职回来，我早就入土了。吴慧全赶忙说，既然这样养也是白养，还不如你把它卖给我，我让他读书。老太婆说，你把它买回去是当儿子养呢，还是当仆人呢？如果是当仆人，给再多的钱我都不卖。
我来问你，你买他田去是为子啊，还是为仆呢？
自然是为子，也能为仆啊。
哎呀，这就好了，你呀、啊、要按亲儿子一样看待呀、啊。
这是怎样讲话呀？
看待。
当然是当儿子养了。就这样一拍即合，吴慧全和老太婆签了契约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吴慧全就带着孩子走了。期间呢，孩子多次请求母亲不要卖他，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，母亲也一度后悔，觉得银子是死的，儿子是活的，打算不卖了，但是回头追哪追得上年轻人嘛。
不好，这银子是个食物，我那儿子是个货宝贝，还是儿子好。哎，客官，哎，我不卖了，快点回来，客官。
不见了、
吴慧全带着孩子回到湖北，直接来到韩员外的家。他买这孩子目的不是给自己，而是给韩员外的，把孩子送给韩员外这位养子，并且说明这孩子非常懂事，他亲眼看到的。韩员外也发现这孩子进门之后非同一般，叫他坐下，他说大老爷在上，哪有孩儿的座位。问他读过书吗，他说读是读过，没有高人指点也是枉然。
臣不过是事，无有高明辨证之教也是枉。
这孩子说话有理有节，既谦虚又有分寸。两个人谈着谈着，韩员外发现这孩子长得很像自己，怀疑他就是自己当年搞丢的孩子。因为韩员外当年搞丢的儿子到今年正好13岁，而这孩子也是13岁。当年搞丢的时候是在四川和湖北交界的石拱桥下，而这孩子的老母亲也是在石拱桥下捡到他的，所以这孩子只知道自己的年龄，不知道生辰八字，时间地点年龄都对得上，很显然这孩子就是他当年搞丢的儿子。韩员外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，他儿子出生的时候在左脚的内侧有一颗朱砂痣，像拇指这么大。话音还没落下，这孩子就说孩儿也有，说完拉起裤脚一看，果然有颗朱砂痣。
今生之子，落生之时，所属心脏有朱砂红痣一颗，你可有吗？
孩儿也有。
无求不信呐、啊，带为父看来，带为父看来。
就这样，亲生的父子重逢了。韩员外以他持续不断的大善之举，换来了最好的结果。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还发生了一件事。父子重逢了，韩员外高兴，决定大摆宴席，宴请全村父老，庆贺父子重逢。可是这个孩子却反对，什么不摆宴席，父子重逢不是天下之大事吗？这孩子很有礼貌地说，不是不宴请，而是推迟10天半月，可否先派人到四川把我那老母亲接来，他毕竟对我有13年的养育之恩。
大弟弟，我不将那老妈妈接进府来，是望安乐他吧。
好好好，就依我儿，只为不到后面歇息去吧。
韩员外一听，大加赞赏，好啊，好儿子啊。在众人眼里，韩员外已经是个大善之人，但是他觉得自己在儿子面前都有点羞愧不如啊。这儿子比自己更加慈悲，他自己刚刚过上好日子，就首先想到 报答别人的恩情，报答老母亲13年的养育之恩。好了，戏演到这儿就结束了，现在我们来欣赏戏中的一段唱，这是韩员外父子重逢的时候所唱的，其中夹了一些儿子的道白，唱词是：我的儿真从容，端然坐定，细看他不像那平等之人，再看他面貌上五官端正，儿在家可读过圣贤诗文，他说话有分寸，智慧充盈，倒像个富家子，不差毫分。我的儿何年月生辰报定，将八字说出来与儿推论。韩员外的演唱者是京剧大师谭富英。
在家可读过圣贤的诗文，
孩儿在家也曾读过诗事，我有高明先生之教也是枉然。
他是花有分寸，想我管家子不差，好我分我的人，我念念生辰到底想法子此乃一儿推论，
孩儿也曾问过我母亲，连他也不信。
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这里是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刚才听到的是京剧朱砂痣。好了，这次节目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京剧漫谈节目，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ozvoice.org，也可以用电子邮件联系我们，邮箱是 soh@soundofhopeaustralia.com。 京剧漫谈的播出时间是在国语手机 APP 为每周三晚上9点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点半，有时候京剧漫谈也会在 FM 调频台上播出，播出的频道和时间是悉尼 FM90.1，周一到周四晚上8点半到10点半，欢迎收听。